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成都这一组相片火了，日日一检便一检一日，二十大前气氛诡异，中南海雨林大敌，被罚585000上热搜，上海一食品店瞬间生意火爆，中共间谍船兼走私被嘲笑纸老虎，日本时隔4年将再度举行防空疏散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四川省成都市从9月1日起封城，官方称静默管理。成都当局宣布1日到4日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但核酸检测录入系统却频繁崩溃，好多市民深夜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却被告知无法录入，罚企好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网络上骂声一片。成都核酸系统崩溃的这一话题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却受到了屏蔽。网上热传的相片显示，当成都核酸系统崩溃时，很多防疫人员都误以为是运营商信号问题所导致的无法访问，纷纷将手机举到高处捕捉最佳的信号角度。这些魔幻场景的相片被网上疯传，有网友气愤地说，政府安排全成都2119万人统一在一个时间内核酸检测，系统一下子无法承载了，大家在冷雨中眼巴巴排队等着，有些人从晚上6点等到10点，得到的是核酸检测系统一片片崩溃的噩耗。亦有些网友算了一笔账，我们小区一共13栋4160户，每户按1+3口计算，12480人，按照现在每个人核酸平均花费时间3分钟，就是一共要37440分钟，就是1560日，4年2个月之后就轮到我了。此外，提供核酸系统平台的东莞集团亦被骂上了微博热搜。9月3日下午，东莞集团称响应延迟、卡断等现象与核酸检测系统软体无关，试图推卸责任。而四川省通讯局就回应说，成都市通讯网络运行平稳，没有出现故障。当地网友讽刺说，好的成都一日一检，结果整成一检一日，全城静默，被搞成全城罚企。昨日全市抢菜，今日全市罚企。还有些直接批评政府说，行为真是好难看了，当住咁多人民群众嘅面，切热搜、删评论、删帖，这个系封边个嘅嘴？一边惊事情搞大，一边又做住搞大嘅事。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之前评论话，中共嘅清零好似成为一项政治运动。当清零政策成为政治任务嘅时候，中共各级官员为咗保住自己嘅官位，会不计一切代价去完成。目前正值中共20大召开前的敏感时期，北京当局已经高度紧张，各类维稳手段不断升级。中共网信办又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涉及重大会议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中共网信办9月2日称，将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该活动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涉重大会议、重要活动、重要政策发布以及侮辱英烈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 要从严从快从重清理处置。该通知仲提到，专项行动将加大溯源追责力度，对手法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在此之前，公共公安部已经接连发起了两类专项行动，包括治安整治和打击整治网络水军行动，试图为中共二十大维稳。最近独立作家胡文之在推特上发表文章等风来，被很多人从推特截图传回到国内，但文章迅速被中共当局微博封禁，微信亦都发不出。文章说，十几亿人都在等风来，风向就是方向，官员在等，企业家在等，老百姓在等，等这个秋天的风吹过来，所有人都停在原地焦急地等待，好像一个个可怜的木偶等着命运的宣判，将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都寄托在变幻不定的风向上，何其荒谬。今年四月，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声称，韩国艾斯碧西食品有限公司属下的巴黎贝甜未经许可违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开了行政处罚信息，通告中说，当事人在疫情封控期间封闭了公司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他们的培训中心暂时过渡，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造面包自用。随着封控持续，周边社区对糕点产品需求增大，当事人在4月23号至4月26号期间，在上述培训中心内从事糕点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该地址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许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对其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00元、罚款585,000元的处罚。消息一出，下面的评论区热爆了。有网友说，早在3月27号，巴黎贝甜就取得了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的编号，不是一家没有保工资格的企业。更多的网友为巴黎贝甜鸣不平，当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都受到威胁，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地址是否合法，是不是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那些卖高价菜的无良企业现在有处罚的结果吗？巴黎贝甜得罪了谁？是因为巴黎贝甜喐了他们的利益？以后再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没有企业敢站出来有所担当？亦有人呼吁买爆巴黎贝甜，用行动表达对上海市监管部门的抗议，结果很多城市的民众纷纷响应。有人晒出一家巴黎贝甜店入面的相片，显示货架空空，货品卖光晒。还有人叫好，50万买了一个广告，还是官方宣传的。有人高嗌众生皆苦巴黎贝甜。类似事件在今年1月亦发生过，西安市市场监督局处罚零售平台盒马先生，理由是存在操作台上放有未经清洗的鸡蛋、操作间摆放混乱等不符合规范等行为。此举一出，一片哗然，有不少西安人涌入评论区，说这次疫情封城是盒马坚持不加价，冒着风险将平价菜送到百姓手中。封城这些日子，唯一吃到的不加价的菜就是在盒马抢的，盒马触动了哪一个的利益？为什么盒马先生和巴黎贝甜做的事赢得了民心，遭遇了官方的处罚？推特账号老范讲故事对此评论说，巴黎贝甜的处罚就是这个政府在处罚所有的社会中自发的善良行为，那些真正的恶，丢弃他人食物和财产，杀死他人宠物，高价销售三无食品，这些要被保护，而出于善意的任何自组织的自救一定要处罚和限制。每个人都应该活在恐惧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政府。中共军队近期频频对外骚肌肉， 除了台湾海峡，仲扩展至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警惕。但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军纪败坏的程度严重，质疑中共军力其实并没有中共宣传的那么强大，不过是纸老虎。近日中共的远望号测量船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引起了印度的激烈反击。法新社日前报道，印度和美国指控远望号是中共的间谍船，意在监控印度境内的军事设施。中方就坚称远望号只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只。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斯里兰卡后来要求远望号不得在斯里兰卡海域从事研究工作，先允许他停靠汉班托塔港，而且只停留一个礼拜就离开。远望号到底是不是间谍船？曾经在非制首都苏雅工作多年的作家葵阳说，远望号系列船只过去经常停靠在南太平洋各国，明面上是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属于军队编制，是名副其实的间谍船，区域内军事设施情况存在被刺探的风险，印度的担忧和指责是合情合理的。葵阳仲指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军队外访情况，他们有各种办法让远望号官员带各种私货回中共，包括非制禁运的檀香木、海龟壳、珍珠、海参等。中共军官公开向当地华人称，因为中共海军无权查军事船只，只要不是毒品和军火都可以帮助运回中国。2019年，澳洲新闻网站亦曾经报道，当时访问澳洲的中共海军在离开悉尼港的前一日，被拍到军人将一箱箱的婴儿奶粉、面膜等商品运上军舰。澳洲婴儿奶粉在过去10年大受中共人欢迎，起因是中共自家奶粉曾爆发毒奶粉事件。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鉴于近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数量增加，日本政府已经编制了一份恢复防空疏散演习的计划。此举是为了应对北韩今年以来频繁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与地方当局合作，4年来首次恢复演习。报道称，防空疏散演习将在9月下旬至明年1月下旬，在日本8个县的10个城市举行，包括北海道和冲绳。这些演习将在假设敌方发射了足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举行。演习期间，日本政府将通过公共无线系统和其他方式向居民传达信息。当局将检查程序，让居民疏散到坚固的建筑物或地下避难所。自2017年以来，日本类似的演习已经在29个地区进行过，当时北韩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但在2018年6月美朝首脑举行峰会后，日本政府以安全形势改善为由暂停了演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跟着下来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20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3个1分钟被轰，大陆盗土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在内。3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美驻港总领事悬空近2个月，据报下任领事是中国通媒余穗。 FBI 抽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大前辱骂捧新华社长3个1分钟被轰。中共20大定在10月16日召开，中共宣传系统已经开始为习近平连任造势。新华社社长傅华日前提出3个1分钟口号，因对习近平的吹捧过于辱骂引起舆论嘲讽。 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赴华的署名文章，提出新华社要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中国网信杂志是由中共中央网信办主管的期刊。赴华发表上述文章，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文中说新华社将始终聚焦核心，宣传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怀。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赴华是江苏如东人，曾先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报社社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广东省委宣传部长。2020年4月返京理身任中宣部副部长，在2021年6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升为社长。赴华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网民一片嘲讽，说不拍马、不讲假话、不突破道德底线就没办法从政。几十岁人讲出这些屁话真是丢人啊，比文革的献忠心还要恶心。网民还用赴华提出的三个一分钟造句，一分钟都离不开拍马屁，一分钟都离不开讲假话，一分钟都离不开做奴才。随着二十大临近，中共宣传系统已经进入吹捧习近平的时间。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重地，中宣部部长现由习家军要员、政治局委员王昆明兼任，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类似称号，近日已经开始宣传。在中国各地亦已开始对习近平的吹捧，早在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广西全票当选二十大党代表那阵，广西省委就开始宣传永远拥戴领袖。之后北京、天津、河南等地一把手亦公开发表长文，使用领袖嘱托、领袖风范等字眼推崇习近平。好多观察人士预计，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继毛泽东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中共宣传系统据称已经开始运作。大陆道途成风，他说是一个妙招，光复香港亦包含。中国大陆剽窃行为举世闻名，日本漫画亦全球闻名。随着消费形态和阅读习惯改变，网络上亦出现很多免费看漫画的盗版网站。近日日本最大插画网站 Pixiv 的创作者就想出辣椒，将作品加入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字眼，成功让盗版页面瞬间消失。众所周知，中国盗版问题猖獗，但同时对言论出版的审查亦非常严格，因此启发了创作者防盗辣椒。事源中国一间名为 VPixiv 的盗版网站，将日本最大插画漫画网站 Pixiv 的公开内容几乎全部复制，甚至还自动将标题、关键字等译成简体中文。这个盗版行为引发日本插画师不满，促使他们采取应对。有日本插画师在推特发文说，他先是将作品设为18禁，之后再在自己的简介资料加入天安门事件，这样一来自己盗版页面就即刻消失了。消息传出后，其他创作者纷纷效法，在个人简介、作品介绍和关键字中加入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光复香港、新疆集中营、中华民国等被中共当局认定是敏感的字眼。盗图页面果然瞬间消失。截至3号晚10点，中国盗版网站 VPixiv 已经关闭，但相关话题冲上推特热搜，民间议论纷纷。中国网民说，日本人为了不被偷东西用了神奇魔法。对此，德国高校教师朱瑞对自由亚洲指， 事件有趣的地方是日本插画师利用中共当局维稳审查机制，反将中国盗版网站一军。长久以来，中国盗版问题严重，但权益受损的外国人却没有任何办法维权，因为中共政府不理。法国时评人、独立电影导演黄龙蒙亦认为，中国大陆作为山寨大国，一直秉持弯道超车，一旦海外找到应对中国盗版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无论从立法角度定是脱欧，定是诸如加入中共敏感词的魔法，小粉红们骄傲的中国式高速发展将被打回原形。三大陆男子故意散播艾滋，东京或已超过1000人感染。日本传媒近日报道，有在东京的华人故意通过在风俗店和日本女子交往，故意传染艾滋病给其他人，可能已经有超过1000人在东京池袋红灯区受感染。今年一月，一名在风俗店工作的日本女子被在著名大学就读的26岁姓袁的中国男子叫到酒店，额外给了她钱，要求没有套发生关系。但半年后，该女子证实感染艾滋病，因此风俗店店员给三名中国男子发了现金代用券。果然袁某再次光临，被店员当面质问，袁某讲出真相，没几耐在店内定期体检嗰阵，另外两个女子亦验出艾滋。袁某声称他们三人都是双性恋，每月都要同东南亚各地留学生举办乱伦派对，又话佢哋既然已经染病，干脆传播多啲俾日本人。据指佢哋专揾生得靓、人气高，又因为缺钱而愿意接受冇套要求嘅少女落手，而连续几个月以确保感染。据报道，故意传播艾滋俾他人喺日本属于伤害罪范畴。但由於呢啲大陸男子係取得呢啲女子嘅同意下，所以法律無法懲罰佢哋，警察同律師都保護唔到佢哋。美駐港總領事懸空近兩個月，據報下任領事是中國通媒如穗。自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密克任期屆滿離任後，他的職位懸空近兩個月。有港媒引述消息說，美國國務院有中國通之稱的梅如穗獲委任為駐港澳總領事。消息人士說，梅如穗只是參赴港理新的最後程序，一旦獲准即可啟程，但消息未得到美國國務院的證實。梅如穗是土生土長的德州人，但很熟悉中國和台灣事務，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攻讀中國研究並取得碩士學位，亦曾在華府智庫尼克遜中心任助理主任和研究員。在93年至96年，梅如穗被派駐台灣三年工作，任記者和美國新聞周刊駐台特派員。在2000年，梅如穗展開外交官生涯，曾在16年至19年擔任美國駐沈陽總領事。在19年起擔任美國駐蒙古大使館副館長後，近期返美，他亦曾被派駐廣州領事館和北京大使館。有分析認為，近兩年美國和香港關係漸趨冷淡，而梅如穗的大中華地區經驗豐富，美國政府派他擔任駐港總領事或可避免中國和美國以及是香港和美國緊張關係的加劇。今年7月卸任的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密克在19年反送中期間到港，親眼目睹社會抗爭的他多番為香港發聲，而在離任前，史密克亦批評北京政府實施港區國安法，極大削弱香港的自治。史密克促北京遵守承諾，讓港人享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賦予的自由、權利和高度自治。 又重申美方希望香港成功，强调让香港做回香港， 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FBI 抄家后，前第一夫人贴身衣物被迫全部重买。FBI 突袭川普海湖庄园的方式受到外界的大量质疑，被批评不该攞的都敢攞，变相抄家。根据法庭收到的物品清单， FBI 探员在8月8号地毡式搜杀前总统川普在佛州的宅邸海湖庄园，连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闺房和衣柜都没有放过。梅拉尼亚在事后感觉被侵犯，所以内衣裤全部重买。他的朋友透露说，梅拉尼亚不喜欢陌生人翻他的东西，尤其是贴身衣物有没有被人掂过，谁知道啊。即使 FBI 的人员有戴手套，他还是觉得很污糟。另一名朋友就说，梅拉尼亚有洁癖，未经他批准，连丈夫川普都不可以入他间房。反正他现在已经重新买新的内衣，原本的就全部掉晒。没有普京，俄国人排长龙告别戈尔巴乔夫。在3号，莫斯科人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排起长龙，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致敬，但明显缺少国葬的大张旗鼓和国家荣誉，而且普京总统亦缺席。但当局允许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视线范围内的宏伟的原柱大厅进行悼念，之前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在那里被哀悼的。据报道，高调的告别者包括苏联流行歌手普加乔娃和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理事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活动中的照片和影片显示，莫斯科的原柱大厅内，戈尔巴乔夫的棺木停放在那里，几百个哀悼者手持康乃馨花束排队向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致敬。克里姆林宫说，没有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宣布全国性的哀悼日，仪式将只有国家葬礼的元素，比如是仪仗队。仪式完毕，戈尔巴乔夫将在当日被埋葬在诺沃杰维奇公墓。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被西方孤立，预计好少有外国领导人会参加这个相对低调的仪式。为数不多的外国客人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普京在1号宣布不会参加丧礼后，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普京独自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医院将一束红玫瑰放在他打开的灵柩旁。俄罗斯政府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反应和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戈尔巴乔夫去世后，西方国家纷纷向他表示敬意。阿根廷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1人确诊，4人死亡。阿根廷北部图富曼省近日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症状包括呕吐、高烧和腹泻，短期内发现11个确诊个案，其中4人已死亡。病学调查已经认定这种肺炎并不是由新冠、流感或其他已知的易引发肺炎的病毒引起，相关调查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当地时间3号上午，阿根廷北部图富曼省公共卫生局发布通报，指该省近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新增一宗确诊个案和一宗死亡个案，而新增的这个确诊个案是一名64岁男子，已经产生严重并发症，正是住院接受治疗，而新增的这个死亡个案则是一个48岁男性患者。据德国之声报道，在已经确诊的病例中，有8个患者是同一间诊所的医务人员。到目前为止，所有个案都同这间诊所有关，其中2名感染者的病情较为严重，正在医院接受呼吸机辅助治疗。老医师说， 一名在该诊所做过手术的70岁妇女被认定是0号病人。她最初发病出现症状的时间是8月18号至22号之间，这位病人已经死亡。有当地媒体披露，病毒实验室发回的初步数据显示，送检感染者样本的嗜肺菌团菌检测为阳性。这种细菌经常活跃在摄氏35度以上的积水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一讲戈尔巴乔夫噶，咁佢系前苏联嘅领袖啦，咁啊佢系琴日8月30号逝世嘅，享年91岁。咁啊，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啦，就系苏联嘅最后一任嘅领导人嚟噶。咁喺佢喺历史上啦嘅亮点之一咧，就系和平咁结束东西方嘅冷战噶。咁戈尔巴乔夫就1985年上台噶，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他在任的时间就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并且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且结束了东西方的冷战。他在1990年的3月到1991年的12月期间就担任苏联总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的总统，亦都是最后的一任总统。因为苏联在他之前呢是未曾有过选出来的总统的，所以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总统。而在他之后呢，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他也是苏联最后的一位总统来的。1990年呢戈尔巴乔夫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他昨天的逝世，很多国家的领袖对他的去世都是表达哀悼的。联合国总的秘书古特雷斯就称戈尔巴乔夫就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全世界都悼念他。而英国首相约翰逊 Boris Johnson 就说他很钦佩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正直，并且说在普京侵略乌克兰的今天之际，戈尔巴乔夫对开放苏联社会的不懈的承诺是仍然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来的。那咁叶晚峰，咁不如同大家喺呢一集度讲一讲戈尔巴乔夫生平嘅一啲事情啊。
嗱，戈尔巴乔夫咧系1985年三月上台噶，出任呢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噶，咁啊成为呢个苏联最年轻嘅领导人嚟噶。但佢面对嘅咧系一个动荡嘅世界同埋困难重重嘅国内环境噶。当时嘅苏联咧，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咧，高度集中在中央度噶，因而咧推行的政策咧变得非常之僵化，政府官员咧贪污严重，经济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咧系无法改善噶，民怨日深。国外咧因为要同美国进行呢个军事竞赛啊，消耗大量嘅资源，进一步咧影响呢个经济民生，雪上加霜噶。咁啊，以往啊嘅蘇聯領導人咧，都係盡量避免進行任何改革嘅。所有嘅經濟改革咧，施行到一半咧，就會半途而廢噶啦。至使咧經濟咧係呆滯不前啦，遠遠落後於美國嘅資本主義國家噶。咁喺1972年啊，呢個尼克遜啊訪問中國之後咧，美蘇嘅戰略平衡咧個情況咧逐漸被打破啦，並且咧，苏联因为实际上的军费开支是越来越接近，甚至是超过这个美国的，因为他想军备上赢这个美国。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已，即是美国人出1蚊，苏联人要出2蚊。
那他怎么支持到呢？人民的收入又少了，但你又要超越美国的军费，
所以很吃力的。 咁啊，仲有武器嘅研发啦、使用啊，都系需要好大量嘅经费噶。咁令到啊苏联嘅国民经济发展咧系不堪重负噶。咁另一方面咧，苏联人嘅生活水平咧系开始下滑噶，尤其系农民方面啊，生活系非常之苦噶。咁生产出嚟嘅粮食咧就唔够入口嘅平。咁而咧农产品嘅增长咧亦赶唔上呢个需求嘅增长。嗱，从战后到呢个1980年嘅年代尾啦，人民嘅生活水平咧系持续咧就系向下滑噶。咁啊，譬如喺五十年代啦，哇，当年咧就系个平均啊个人民嘅收入个增长咧系10.3%咁高噶。好啦，到六十年代咧就平均增长咧仲有6.8%，都非常之唔错噶。到1970年代啦，平均增长咧只有4.9%，普普通通啦。咁到80年代咧就每况愈下啦，到90年代咧就不涨反而降添，咁令到啲苏联嘅人民非常之愤怒噶吓。咁苏联咧好主要嘅收入嘅外汇收入系来自呢个石油噶，而今时今日亦都仲系吓。咁啊喺1984年咁计啊。咁啊，佢嘅石油嘅收入咧系高达总外汇收入54.4%咁高噶吓。咁啊，但系到1985年嘅八月啦，美国总统列根咧就同呢个沙地阿拉伯咧达成协议增产啦。咁啊，令到油价咧就往下走啦。咁啊，戈尔巴乔夫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吃力啦。佢需要維持呢個美元外匯嘅收入咧，佢係逼住咧係增，亦都跟住增產呢個石油嘅喎。咁佢越增產咧，啲油價就越低，進入咗個惡性循環噶。咁啊，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後咧，係曾經推行過一系列嘅呢個經濟改革嘅其他嘅開放措施，並且咧將中央嘅權力咧下放到呢、這個。地方政府嘅，即系嗰啲加盟共和国嗰啲政府度噶，同时咧实行有限度嘅民主选举，希望咁不停不同嘅措施啦，可以解决国内嘅问题噶。
但其实你谂下，戈尔巴乔夫当时面临嘅嘢真系都好多，面对嘅嘢都好多啊吓。
系啊，
当时嘅人
难摊嚟嘅。
嗰、那個生活咧係越嚟越艱苦啦，咁佢又要要做呢個改革先至可以有改變啦嚇，咁所以一切都唔係容易嘅事嚟㗎。
係啊，所以咧佢曾經咧推行過一個好急進嘅計劃，就係要500日之內將呢個蘇聯個呢個計劃經濟改成呢個市場經濟。咁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冇一個完整嘅呢個經濟理論去支持咁樣做法嘅，
同埋500日即係一年半左右，
係啊，非常之短嘅。
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真係一個好唔似乎一個好唔現實嘅一個計劃嚟㗎。
咁而家嚟睇就大家都覺得係非常之冒險嘅一個行動嚟㗎。咁咧呢、這個計劃咧一推出之後咧就係、是、出現好多問題啦。咁啊，譬如啊。好多啲生產即係好多人生產任何物品嘅人啦，都唔願意，因為佢啲價錢啊仲係定住，仲係定住喺度嘅，但係成本就多咗好多啦，所以佢哋唔願意蝕本去賣佢哋嘅產品啊，咁咧導致咧呢個生產力就下降啦，咁啊市場上咧貨物嘅供應亦都不足噶，咁啊最終咧就搞到好亂龍噶，最終咧就呢個計劃係被終止噶。咁但係以此同時咧就衍生咗一個黑市市場啦，就用美元嘅市場，咁啊令到呢個盧布咧因而咧亦都貶值到咧差唔多要崩潰嘅邊緣噶。咁啊，所以喺1990年嘅勞動節啊，勞動節喺蘇聯喺共產國家嚟嘅非常之重要嘅節日嚟噶啦。咁啊，蘇聯嗰啲領導人咧係喺人民嘅唾罵聲中啦嚇，嘲笑唾罵中咧係走咁樣情況之下咧走下呢、這個主席台嘅嚇。咁、啊、另一方面啦，佢嘅社會主義改革咧帶嚟咧，亦都帶嚟咗意想不到嘅後果嘅喎。嗱，隨住中央權力嘅下放啦，各加盟共和國嘅領導人咧開始尋求更大嘅自主能嘅權力啦。咁啊，隨住呢個公開化，即係因為呢、這個 戈爾巴喬夫除了經濟政治之外，亦都賦予了人民更大自由的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好多噶，開放多好多噶。咁咧，但係咧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啲人民咧就係、是、對中蘇共嗰啲咁嘅歷史問題同埋蘇共喺歷史上所犯嘅罪行咧，就越嚟越被啲人民揭發出嚟。咁令到咧好多嘅人民咧對蘇聯對共產黨咧亦失去咗信心噶，尤其係喺1989年啦。東歐共產國家啦，譬如波蘭啊、德國啊、東德啊，咁呢啲國家咧政權咧，因為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啦，呢、這個經濟政治嗰啲咁嘅幾十年積累嗰啲咁嘅嗰啲咁嘅錯誤啦，終於咧一齊爆發啦。咁啊，所有嘅東歐國，差唔多所有嘅東歐共產國家咧，都一齊咧就將呢個共產政權咧就趕落台噶。咁樣情況之下咧。所以呢就是呢啲咁嘅情况亦令到呢苏联加盟共和国嗰啲咁嘅政府呢亦纷纷啦想仿效呢个东欧嘅国家啦，共产国家啦，意图摆脱呢个苏联而独立㗎。咁西方新闻媒体嗰时呢经常嘲笑呢、這个嘲笑呢、這个苏联㗎，话佢係苏芬，即係蘇聯英文叫 Soviet Union 咧，佢哋叫做當時嘅情況咧係 Soviet Disunion 嘅。咁啊，戈爾巴喬夫咧喺國外嘅表現咧，比國內咧係亮麗好多噶。咁啊，戈爾巴喬夫咧想結束呢個冷戰啦，因為咧佢同美國進行呢個軍備競賽咧，對蘇聯嘅經濟嚟講咧係不消噶啦。當時每年咧最少使幾十億美元嘅。喺嗰陣時嚟講咧，係對蘇聯嚟講係非常之大嘅一筆數嚟噶。所以喺1985年啊，戈爾巴喬夫咧就同美國總統列根咧會面啦，就呢個限制核導彈嘅生產同埋恢復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嘅正常外交關係咧進行咗談判嘅。咁談判都係非常之有建樹性噶。咁啊～戈爾巴喬夫咧，仲結束咗蘇聯喺阿富汗嘅戰爭嘅。咁啊，喺1979年，阿富汗出咗一個社會主義嘅政府啦。咁啊，但係咧就係、是、蘇聯為著咧就係、是、要支持呢個政府，曾經出兵呢個阿富汗，一打咗5、6年啦。咁啊，死傷無數啦。咁啊，所以咧亦都消耗好多嘅資源，所以呢個。戈爾巴喬夫一上台冇幾耐咧，就係、是、停止咗呢場戰爭噶啦，從呢個阿富汗撤軍嘅，咁啊同舊年美國嘅情況差唔多啦。咁啊1987年啊，戈爾巴喬夫咧前往美國華盛頓啦，就簽署咗一項咧限制喺全球範圍內部署中程同埋短程導彈呢個陸基嘅彈道導彈嘅條約噶。咁而且喺1991年嘅5月咧，美國同蘇聯咧根據呢一條條約咧，係銷毀咗2500多枚導彈嘅。咁其實佢咁嘅做法咧，對整個世界和平咧係貢獻係良多噶。
好啦，嗱，咁其實1989年咧，阿戈爾巴喬夫仲去咗中國北京添嘅。咁我哋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追蹤究竟戈爾巴喬夫1989年去咗北京嘅時候咧，係發生咗嘅一啲事情噶。咁我哋喺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昨日逝世的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生平的一些事情。那好了，戈尔巴乔夫呢就1989年的5月15号呢就是去到访问北京的。那当时大家都记得了，89年的那個時候呢就正值呢個天安門的學潮的學運的時候的。咁啊啲學生當時佔領咗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的。咁啊啲學生仲係試圖呢攔截啊戈爾巴喬夫的車隊添。嗱，咁喺嗰一次訪問中呢都發生咗一啲事情㗎喎。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當時戈爾巴喬夫係會見咗啲乜嘢人啦，同埋發生咗啲咩事呢？
咁啊，戈爾 巴乔夫去到北京呢，就当然就同当时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埋当时嘅真正嘅 boss 中央军委会主席邓小平分别举行会议噶。咁大家呢见面之后呢，就係将中共同埋苏共即係两个国家嘅关系正常化咗㗎。咁戈尔巴乔夫呢后嚟喺回忆录中呢係咁透露㗎。赵紫阳喺佢哋嘅会谈中呢坦诚同佢倾过㗎，就係社会主义国家能唔能够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嘅想法。嗱，呢个呢就係側面呢证实咗其实赵紫阳呢係好有推行民主多元化嘅想法㗎，只不过係就係出师未捷身先士嘅啫。咁赵紫阳去世之后嗰时呢，戈尔巴乔夫呢亦曾表示哀悼㗎，即係佢仲记得呢、这个中共嘅中共嘅主席当时嘅主席啦。咁戈尔巴乔夫呢继续喺俄罗斯同埋喺国际事务中发声啦，但係佢喺国外嘅声誉呢始终係远高于国内喎。虽然佢嘅改革受到西方领导人嘅欢迎，但苏联同其他嘅领导喺佢嘅领导之下呢係逐渐开始解体㗎。咁戈尔巴乔夫推动呢个政治改革啦，将部分中央嘅权力下放到苏联嘅加盟共和国啦。而当时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当然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了。俄罗斯呢人口占了这个苏联的三分之二，领土呢就是七成那么多的。在1991年6月12号苏联的举行这个俄罗斯举行了第一次的全民直选总统的。咁啊，呢个系非常之系创举嚟噶吓，真系真系由人民一人一票啊选出呢个总统，喺俄罗斯嚟讲系真系非常之值得纪念嘅一件事啦吓。咁啊，但系以退出共产党嘅叶利钦咧，以无党籍嘅身份咧，赢得啊57%嘅选票而当选总统噶。而呢个戈巴卓夫支持嘅共产党人啊，呢个叫做雷日科夫咧，只得到16%嘅选票嘅啫。
咁即可以睇得出咧，即系当时这个俄罗斯嘅人民咧，就真系非常之反感呢个共产党嘅。所以如果你一系属于共产党咧，佢就唔选你，就选一个冇党籍身份嘅呢个叶利钦，即系佢退出咗共产党嘅。
系啦，咁即系其实当时嘅。1991年啦，因为好多呢个欧洲嘅共产国家已经将呢个共产党赶落台啦，所以大家都对共产党呢几个字咧非常之厌倦嘅，真系吓，所以咧个个都投票俾叶利钦啦。而戈尔巴乔夫一年之前咧，刚刚由人民代表喺选出为成为呢个苏联嘅总统噶嘛，但系咧佢唔系人民直选嘅，系嗰啲人民代表选出嚟噶。咁佢嗰个代表性同埋民意基础咧，同呢个叶利钦比咧，系相差一段距离噶啦。
即系戈尔巴乔夫都系选举出嚟，但系问题就系
唔系人民
大
会
选出嚟，唔系话一人一票选出嚟。
好啦，喺819事件啦，就系咩叫819事件咧？就系当时嘅一班咧强硬嘅苏联政府高层，觉得戈尔巴乔夫推行嘅政策咧系过于急进偏激噶。会严重损害呢个苏联噶，佢哋咧曾经试图进行呢个政变嘅就819啦，咁啊将呢个戈尔巴乔夫咧就系赶落台噶，但并冇成功噶。好啦，喺平息呢个政变之后咧，当时嘅苏联嘅总统啦就系叶利钦啦，唔系 苏联，即当时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咧就宣布啦。苏联共产党为这个非法组织，即是不被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里面活动的。咁限制所有俄罗斯境内的在他境内活动。咁戈尔巴乔夫被逼呢是辞去这个苏共总书记的职务的。并呢建议苏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啦。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是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之下，咁啊仲要下属各党的组织咧自寻呢个出路嘅，即系鸡飞狗走啦，你 各有各任啦。咁嘅情况之下，咁四个月后呢，已经冇实际权力嘅戈尔巴乔夫呢，係被迫呢辞去苏联总统嘅职务。咁苏联呢就正式解体啦。咁喺1991年啊12月21号啊，俄罗斯电视台呢当晚呢个新闻联播係咁样讲㗎喎。佢话各位听众晚安，而家系新闻报道。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啦，哇！真吓死人啊，嘛？
系啊，我谂呢个对好多人嚟讲，真系一个好历史性嘅一个时刻噶吓。
点解咁样爆发呢？因为咧几日之前咧，俄罗斯、白俄罗斯同乌克兰嗰啲领导人咧系一齐会晤噶，咁咧就系准备咧就将呢个苏联解体噶，而成立一个独立嘅国家嘅邦联。之后咧，另有八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咧，亦决定加入佢哋嘅行列噶。
嗱，咁啊，联邦同埋邦联啊，有咩分别咧？
邦联就比较松散好多噶啦，联邦就唔系啦，就真系好多好多法例啊，咁样大家共同去遵守嘅。邦联就好松散嘅啫。咁佢哋组成一个团咧，就系联合起嚟咧，系同呢个戈尔巴乔夫对抗噶。咁啊。其实呢，戈尔巴乔夫到最后一分钟呢仍然希望呢是可以将呢个苏联呢个联盟呢是继续维持落去的，但当然最后就不成功啦。戈尔巴乔夫话，我的身后面呢有好多背信弃义的人啦，就是呢啲人啦，就是吓。佢话佢哋要点支香烟，但其实呢是将整栋大厦点着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争夺权力咯。他们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他们就犯下了大罪了。那就是一场政变了，因为他们这样情况之下联合起来联手呢就推翻这个苏联呢，是一场政变来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说，当时呢是完全走向一场内战的情况来的。我辞职咧，系为咗避免咁样结局嘅出现嘅。咁啊，佢话我哋呢个国家咧，如果发生一场社会分裂或者一场战斗咧，系难以想象噶。我哋有好多个武器，各种个武器，包括核武器。一旦开战咧，会导致好多人死亡同埋重大嘅破坏噶。我唔能够为咗保住我自己嘅权力，就令到呢一种情况发生。所以去选择下台，成功达成了和平的目标。咁有人认为啦，苏联解体其实大部分责任咧，应该咧由呢个戈尔巴乔夫嚟担负噶。咁呢句话是否正确呢？就睇一睇戈尔巴乔夫所推行嘅政策啦。咁戈尔巴乔夫咧推行开放，令到人民享受到更多嘅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尊重人权，释放政治犯，这个对苏联人民来讲当然是好事啦。但人民享受自由多了之后呢，就自然呢要求更多啦，就更难管治。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用民主方式选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对加盟共和国的人来讲当然是好事啦，现在开始真的有人可以代表他自己的声音啦。但对苏联来讲呢，就会造成一个很难控制的局面。因为苏联呢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个个都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咁喺被苏联统治的几十年里面，那些人民都已经受够的啦。当环境许可的时候，这些民族自然会想起要独立的了，那就很快令到苏联解体和灭亡的。那么当中东欧国家抛弃共产主义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阻止的。当柏林围墙被推倒的时候，他没有用坦克车去镇压，因为他没有将维持苏联统治放在最高的位置，而是将其他国家人民的意愿看得更重的。
因为其实刚才你讲，其实戈尔巴乔夫是很希望维持这个苏联这个这样的。
是啊。
但是他最终呢都没有去坚持这样的。
是啊。因为他有更高的价值去跟随的。 咁戈爾巴喬夫咧對東歐嘅共產國家人民嘅寬容啊，實際上咧亦激勵咗佢自己啦，蘇聯人民、加盟共和國嗰啲人民嘅，亦都想做同樣嘅事，拋棄共產主義噶。咁啊，戈爾巴喬夫所推行嘅政策啊，對蘇聯嘅人民、加盟共和國嘅人民、東歐共產國家嘅人民，佢仲停止咗冷戰，為世界帶嚟咗和平。所以啊，對全世界人民嚟講都係有好處噶。但呢啲咁嘅人證啊，卻會令到蘇聯帝國解體。咁大家諗諗啦，呢個蘇聯帝國究竟啊有冇佢存在嘅價值呢？如果只能靠呢個極權統治先至可以維持嘅帝國，要佢嚟有乜鬼用呢？係嘛？
嗱，咁啊喺2021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嘅共同得主咧，呢一位俄羅斯嘅獨立記者啊，申報嘅編輯叫做穆拉托夫咧，佢對戈爾巴喬夫咧就有好高嘅評價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佢講嘅説話咧？
呢個穆拉托夫咧喺呢個申報嘅網站上發表咗文章噶，佢話令我要大家永遠記得呢一點。戈爾巴喬夫愛佢嘅妻子咧，勝過佢嘅工作。佢將人權啊置於國家之上嘅，佢將和平嘅天空咧睇得比個人嘅權力咧係更重要嘅。咁呢喺從呢幾句嘅字咧，你就睇得到其實戈爾巴喬夫咧喺人性方面咧係非常之豐富嘅。咁同以往嘅啲蘇聯嗰啲咁嘅極嗰啲咁嘅獨裁國家嘅領導嚟講咧，係有天淵之別噶。咁啊，呢個穆拉托夫接住話咧，佢鄙視戰爭，佢鄙視呢個實用政治，佢堅信啊，用武力解決世界上嘅問題嘅時代咧已經過去啦。咁啊，呢個就係戈爾巴喬夫嘅想法啦，個睇法啦。但係咧，現實咧，而家蘇聯嘅領袖普京先生咧，
俄羅斯
領袖正在用呢個同戰爭咧嚟達到佢嘅目的嘅喎。咁啊，穆拉托夫仲話，戈爾巴喬夫啊，為我哋嘅世界帶嚟咗和平，為我哋咧建立咗30年嘅和平，無需為咗呢個核戰嘅威脅而擔憂嘅。請問他說試問有誰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沒錯，在這一方面來說是真的的確是非常之難得的。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